Here she comes in a suit and tie, a shepherd's bush and a leopard's pie. She's marching to the funky beat of James Brown and his danc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Guitar 叨不叨》。
大家好。
好的。哎，对，我打断了这个人说话。
我们忘了，差点还有他是吧？
对。大家好，那个我是 C 的，那个这一期。又乱入 Guitar 叨逼叨啊，
力哥是我们原来 Guitar FM 的主人。
对，我给大家学一下，你是这么讲的。大家好，这里是 Guitar FM。
打住，
今天聊正题对吧？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汽车科技媒体啊，特别不能忍的一件事儿。
什么事？
就是疯狂的前两天被自行车的事情刷了屏。
对啊。
对吧？每个人都在发着关于自行车的东西。
对啊，我们本来是。重点是关注汽车，对吧？
就高大上。
虽然我们 Gika 是一个定位于交通出行的一个媒体，对吧？
对
吧，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但是最近突然的一下，朋友圈里边人都在议论自行车，而且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做自行车。为什么这些团队都开始做自行车了？
对啊，
对啊，有那么多人开始骑车了吗？人们为什么要骑车呢？
这是怎么说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行车大国，
对对 对,
对，
主要是人多，
对，
主要我们大杠
子都大，什么都大，
对对对。但是我你看，我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中国这个骑自行车这个环境啊。就包括虽然说是自行车大国，但是它跟你比如说像荷兰，这个还不一样，对吧？你如果看到荷兰，大家也骑自行车，不过大家自行车那个样子，就这个
就好看，
这个逼格就比国内的高太多了。
二八大杠永久，
这就是力哥会说出来的话。
哎、对，你看啊，二八其实像老永久啊什么的，就都挺帅，
都挺帅，
对对对，非常经典。
嗯，
但是现在有很多市面上自行车。就很难看了、
他是要像去仿国外那些设计，但没仿成是吗？
都是现在好多的，尤其是这个七百 bag 出了这个四款，都是要体现出一个逼格。那其实力哥，你以前就是上学的时候，曾经也做过一阵儿骑自行车的爱好者，
骑行发烧友。
对，你当时出一种什么心态？
是这样，那个我跟大姚其实是我们大学是舍友，
同校
舍友。对对对。然后呢，大姚应该知道，我大学时候那会儿自己没什么钱，但是疯狂的迷恋那个死飞自行车。
对对、
那时候特别火也，然后就在北京应该是刚火起来，所以花了好多钱，然后那时候还用那。用咱们同学那个淘宝账号，
对，
我没有淘宝账号，
买各种配件，
对，买了一堆零件，自己攒了一辆那个死飞的自行车。我个人认为啊，我已经是一个自行车的爱好者了，但是可能在大家眼中还是一个比较装逼的一个行为，
对、
对
对
对, 对。
当时你觉得你来去怎么说呢？花钱。来去做这些东西，然后喜欢上自行车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你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感觉？
其实当初就是在网上看了那个国外那个死飞自行车的图片，觉得我操，这太帅了，
太帅了、
就对啊，
不，那这样我觉得可能就不是死飞爱好者，可能是装逼爱好者。
不能这么说，得说得这么说，说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电视上放的那个体育节目，大家在就是场内进行那个自行车竞技的时候，
竞速那个，
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好，
我想为什么不能在公路上，就为什么不能在我们正常的马路上骑那些场地自行车？
对，为什么不能去拿那个别大公共呢？
你说的别大公共，我还真骑我那紫薇别过大公共
啊。
对，有一次我从我们家。那个西就是西四环骑到东四环，就长安街，
挺远的。
然后跟一辆那个时候是一路还是二路我忘了，还是那时候五十七路啊，反正一个公交车，我就想跟他比一比速度，
轴是轴。
你猜结果谁赢了？
你赢了，
你
赢了，
你赢了。你要输了你就不说这个。
对
对，还真是我赢了。
白哥分析
还真是我赢了。
嗯，
具体时间我忘了，但是我确定就是同一辆那个公交车。我们俩走同样线路，从五棵松骑到大望路，是我比较快了，大概有四五分钟的样子。
那车是不是到建国门就到站了？
还到大望路？
对，所以你最后骑到大望路，发现赢了，
半天没等到，你看来不了，
被你看出来了。
其实我感觉除了像力哥这种爱好者，包括这种对生活方式的追求，
嗯，
还有很多人骑自行车就是单纯的一个
上下班什么是吧，
嗯，对吧老师？
对，反正我就是作为那一派出生的
出生的
没有，从小可能家离学校比较远嘛，
嗯，
然后就是不是走路就是骑自行车，走路是蛮苦逼的，骑自行车相对轻松嘛，
嗯，
但是真的作为一个女生再加上是一个就是很平常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嗯，
会很难理解说一辆自行车会卖到那么贵。
嗯，但是就感觉从某一天开始就身边的人第一个都
小伙伴们，
我就很讨厌这些人他们是怎么给我灌输的，
嗯，
就是觉得一辆自行车一两千块钱是正常的。
不，很正常，我
你看
不是现身说
我那自行车一个牙盘就两千块钱。
牙盘是啥先说，
牙盘就是脚蹬的连着那个大盘，前面是轮，
一堆齿，嗯，
对
对
对，
嗯，所以叫
牙
盘
是意大利的那个 Campanolo 的，
嗯，
自行车是一件艺术品，
嗯，
你不觉得吗？
就但是
对你跟一个代步工具的人来说这个其实没有太大。
你刚才说到就是可能包括大姚提到，
嗯，
就是说自行车可能分为几类，
嗯，
可能在我看来自行车分为三类，
嗯，
就是我刚想到的，
嗯，
有一类是像那个能叔这样的，就是说实用型的，我出去买个菜，
啊，
我上班下班，
对，
对，
嗯，
有一类是装逼类型的，就像我这样的，
嗯，
就是可能就拿个样，
嗯，
还有一类是专业的骑行爱好者，
嗯，
我觉得分为这三类。然后呢像能叔这样的就把自行车当做一个出行
工具，
实用的出行工具的这种人，
嗯，
有一部分已经把他手中的已经把他胯下的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
没错，
啊，对对对，
这个是真
的，对，
方便，
对对对，还有一部分还是在坚持骑这些自行车，但是一般来说他们觉得这自行车可能也就可他们对自行车的这个概念还是说赶紧上那个桥底啊，那个，
对，
你们都是
五十一百就拖一个，
一
能启动就走。
对，
但是其实现在有一个挺奇怪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以前是，
嗯，
比如说就是很简单的有出行需求的人骑自行车，
嗯，
他慢慢开始往这种要不就是骑行爱好者，要不就是纯装逼这种角度来发展，
嗯，
为什么呢？
哎，这要普及知识了，
普及知识，
啊，对，让你
大姚课堂现在
有一个用户的心理学叫狄德罗效应。
哎，大姚，我给你提个建议
啊，
说这些硬知识的时候，把手中那个纸放下。
哎，我们假装没看见，
我们台，
我们假装没看见
那纸那声了，
说明我们是有准备的，是吧？
对对对，老师上课还备课呢，对吧？
对，这什么原因呢？
嗯，
就是简单说，狄德罗效应就是当你因为某一种这个刚性的需求接触到某一种事物的时候，比如说骑车，
嗯，
比如说女孩子这些化妆，
嗯，
啊，当时呢你在去进入这个需求之前，你对于她的心态是很平静的，或者说是很理性的，
嗯，
但是当你在不断的这个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同时，你开始对她产生一种依赖的时候，你就对她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比如说你刚开始骑自行车，
对对对，有道理，
你只能可能觉得就是哎，我上班我觉得我骑挤公交太挤，
嗯，
对吧？或者说我采访过很多的那些自行车的骑行爱好者，他们就说我，
嗯，
比如说我喜欢自由的感觉，
嗯，
我喜欢去探险，
嗯，
这个我喜欢锻炼身体，或者说我觉得低碳生活很牛逼，
嗯，
慢慢的他发现，哎，我不单要追求这方面的东西，我对我的自行车也要有要求，就像力哥说了，牙盘要有要求，
对
吧？
我觉得一千的和两千的就是两千的爽。
对啊，然后我开始对外观，自行车的外观也有要求，我对车座的也有要求，对吧？
嗯，
我甚至于对上面的一些什么数据啊，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
这都开始有要求。
哦，
然后这个坑就开始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当初我一朋友，就是原来那车我忘了是具体数字忘了，大概啊，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他那车好像是7.6千克，
嗯，
然后好像他为了说
减到7.59，
减到七点五，
嗯，
然后换了各种那个就是能换碳纤维的地儿都换碳纤维了，
嗯，
连那个把力上那个就是那个盖儿都给换成碳纤维了，
嗯，
对，花了不少钱，确实是。
其实这个归根结底就是你当为了那个体现那种满足感，感受到那种幸福感，一种转变。刚开始你可能只是骑行这个过程让你满足感，再往后你就随着骑行的过程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嗯，对，
你只有这些很细微的这种变化，比如说我换一个更牛逼的配件，
对，
才能 给自己产生足够的满足感，
咱这坑就越来越大了，
对吧？你看老师原来那种
300块钱、500块钱
受这种从众心理的影响嘛，我本来骑一个50块钱一辆自行车，但是发现
我觉得挺好的，
对，觉得挺好的呀。身边小伙伴突然某一天都开始骑
1000、2000、3000，
这个不能忍了，一下就，
对啊，那骑自行车这件事儿，我觉得在我的角度上来讲，就一直被称作骑自行车，然后有一
踩脚踏车，
对，然后
踩单车，
现在的人都会叫做骑行，
我们那不都叫蹬轱辘，
对，这
到底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心理上的区别吧，就是如果说你还是从一个实用性的角度来说，你可以算是骑自行车。当你发展成一个
爱好者，
你开始对他花很多的精力和金钱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爱好者。
对，就是别人说，可能说，哎，你呀就是一骑自行车的，和你呀是一骑行者，我操，
对啊，
不一样。
聊到这儿，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当初我攒那车花了挺多钱的，当然可能对于爱好者来说啊，不多。那时候我花了大概得有1万块钱左右攒我那辆车，然后呢，我身边我爸我妈开始说，你这车这么贵，你天天搁家搁着，我就不服这口气，
对，
去哪儿都会骑这自行车。
现在呢，
去哪儿都会骑。然后当初那个说那个骑车那个上山，
嗯，
然后说人死飞都跟城市里骑，因为死飞你知道他，那个，
上不了山
，
对，
我就不信这邪，我就必须
得
上，
对，话给扯坏了。
有一次说那个说人说骑车去，然后我说行啊，大家都是公路。然后就我一起飞，然后上那个东方红，你知道吗？门头沟有一特别有名的叫东方红隧道，巨逼高。然后那个我就咔咔骑，然后到山底下实在骑不动，我推上去，然后推上去下山的时候呢，死飞，你知道下山的时候他没法变速，
对，
然后你脚就跟不上了，
对，
然后坡太大，刹车又刹不住，
对对对，
我就冲下去的，你知道吗？就巨危险，就到山底下我就一身冷汗。我如果说拐弯有一大车，直接就给我碾
刹不住就碾
刹不住，
对，太危险了。
你这样
就为争这口气必须骑，
你看你这
真爷们
儿。一般的人知道死飞跟公路什么区别吗？
百度一下
就
知道。
对，要不百度
我反正可能不太清楚，就我要不去查。
就说白了，你蹬几圈，那轮子就转几圈。
对，它轮转，你脚就得跟着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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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很麻烦。
一般的公路车是这个车的轴之间，车和这个蹬子之间还有一个轴，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花鼓不一样。
对，花鼓是不一样。
嗯，
说到这些就很专业的词儿，其实我挺纳闷的。现在这些造车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吧，算是，他们造的这些自行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能跟咱们以前的这什么死飞啊，传统这些捷安特
捷安特什么的，
它有什么特点吗？或者有什么能区分开的吗？
我觉得这样是这样，就是在车本身其实没什么区别。就我说我操，我做真牛逼，真好看。其实人家好看车那么多，
对
吧？对
啊，多的是啊。
人家是互联网公司，有的是什么思维，对吧？
会下棋，对吧？
对，我们会
就是
让车分分钟变智能嘛。
对，智能。
对啊，然后就可能加一些功能，比如说，哎，我的车能够我操导航，我还能告诉你你现在骑多少码。这是你的死飞不行吗？
嗯，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我告诉你我今天骑多少公里了，
嗯，
然后说锻炼怎么怎么样。
嗯，
对。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现在车其实最关键怕什么，你车再牛逼1万多你被人滴溜走你怎么办？
嗯，
就人家就可以有
7.5公斤，
对，7.5公斤就单手就抬走了。
大白，你我觉得你说这些都能解决。我你车上安一码表，
对啊，
兜里搁一手机，
对
啊，
然后你说你花10000块钱买车，你可能把它搁外边吗？
就你万一，
对对，
比如说你这样一停去买个水，然后回来没了。
嗯，
我们骑行爱好者买水吗？我们都带水，对不对？
逼格一下上。
就是说，其实他们做这些东西很多都
并不是一个很刚的需
求。对对对，就自己给自己加上，就强行把这种什么互联网思维给加上了。
嗯，
是
里边好像还有一个特别体现互联网属性的一个功能，
对，社交是吧？对，还有那社交，就你手机上装一 APP， 然后就附近告诉你，哎，有离你50米有一姑娘跟你骑一辆自行车。
对，你不带社交，你好意思说你是
互联
网公司的吗？
不合适。
Funny place, but it's never a waste. I'd hop this fence to make amends. I hope this movie never ends. 最近啊，某位那个大哥又做了一个那个自行车。
对对
对
对
对， 对。他倒没说他是互联网思维哈，
嗯，
对，
倒没说，但是嗨的好像我看都是互联网圈里这帮人还挺嗨的，对不
对？
嗯，
他那车好像我看把力那是内嵌了一个屏幕，
对，
对吧？那个这块我要吐槽一下啊，就是因为那个原来 骑自行车的时候、
嗯，
我确实因为看手机然后摔过，对，撞
树，就撞
树
上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骑了他那辆车，我可能撞树的几率会更高。
对，
我可能
就没事就看屏幕，
我可能能骑树上去。对，
其实你想想，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你骑本来骑二八大杠的，对吧、
嗯？
然后你想把它变智能，说白了，你找点铁丝什么的，把你的那个随便以前用剩下的智能手机给绑上了，
对、
嗯，对吧？不就完了吗？走起，然后开个微信，
再绑
个
移动电源，然后就可以充电。
对、啊，然后你再带个小米手环乱七八糟的，这不就一下就变成智能的了吗？
对、
啊。
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才是智能？其实那天我跟大姚聊过这话题，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你车把上能显示你的这个心率。
嗯，
或者说能显示你的就现在的骑行的一个状态，身体状态，
嗯，
能记录，我觉得这个还行。
但是其实车把没必要，你还能拖把骑呢，我就爱拖把骑，你怎么着？
对啊，有没有？
对，我侄子从来就不把手
我上学的时候，很多孩子
就
喜欢拖把骑，就觉得拖把骑帅，
对，
还不如驾车座子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智能不能解决用户的痛点。
那天谁说了一个在车座子上？
对，加一传感器就能都能测了，对吧？
对啊。
然后有人说我会。
自行车 OBD 是吧？
对，
我站着
撅着屁股骑。
对，没有解决。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虽然我现在在户外骑自行车很少很少，但是我在家会骑那个动感单车锻炼身体，一回事儿。
嗯，
骑车最大的痛点，我屁股疼啊。
屁股痛，对，这是真的痛。
啊、你再怎么智能车，我屁股疼，你能解得了？这是最大的痛点。
我跟你说，对于爱好者来说，就得疼。
就不痛不够爱是吗？越痛越爱。
我跟你说，原来为了减重，我们那车座必须得是碳纤维。必须得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骑的时候不让你踏实坐那儿，就让你靠前坐，就让你站着骑，这样你越骑越快。
但是这个是有点违反用户
使用
体验。
爱好者来说，爱好者跟那个代步毕竟是量级
的。对、啊，你想现在自行车所谓这些公路了，最明显的。
嗯，
这个车座的坐的越来越窄，越来越细长。
嗯，
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班里第一个骑着公路自行车，大家都骑就是商地或者骑
对、
嗯、
就普通那种
妈妈骑剩那种自行车，
对，
他还是骑公路车。我们在后边一看，我天哪，这就一钢列车呀，
光是一屁股是吧、
那个、那个公路车有一学名叫什么？
叫什么？
叫那个撅眼赛。
撅眼
撅眼赛。
对，就你从后边看出来就一个车座的镶在屁股里。
看着都疼。
你知道吗？那个我还特意查过，这会影响你，严重影响你身体的健康。尤其是你想咱们，尤其咱们男生啊，本来体重就大，
嗯，
然后呢你坐在上面，这个车座又特别小，
嗯，对，
跟你身体接触面积特别小，它就会压迫你的神经，压迫你的血管，
嗯，
导致你身体上面这个血循环特别的
啊、
嗯、特别的不流畅，
嗯，
知道吗？
懂了懂了懂了。
会再加上你这个蹬得快的时候你会摩擦，对吧？
对，
摩擦摩擦
给磨没了。
摩擦摩擦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压迫，你浑身上下血管流动特别不舒服，就会一个是疼，
嗯，
一个就是麻。
真刺激。
大姚，我们这不是卖假药的节目。
我就在想，其实你再怎么智能，你还不给我弄个按摩座椅什么的、
啊、红外线远红外线，
不要让血液流到它不该去的地方。
对，
你想一想这个社交场景啊，
对，
我定位定到一个比如说姑娘、
社交一姑娘
五道口，对吧？或者大学里边定位到什么三里屯，然后不不不，我发现哎，这儿也有一个骑行爱好者长得挺好看的，然后
聊上了，
风驰电掣的速度
就飞奔过去，
对吧？飞奔飞骑过去，
对
吧？然后聊，哎，聊挺高兴，我们说骑了去哪儿喝一杯啊，或者说去哪儿，是吧？对吧？然后骑过去以后，你好容易要干点正事儿，
哎呀，我操，血够不过，
血液流到了不该流的地方，对不对？
该流的地方流不过去，很尴尬。
对啊，那个地方就是中医讲叫金门穴，
金门穴，
就我们
对很专业，
车座的跟身体接触最频繁那个地方，
对
那个部位，
嗯、
对吧？那块儿都麻了，你说你怎么办？
不是，
这个最重要的痛点没有解决得了。
咱节目还有女生在，好吗？
不是四个叔叔，
叔叔我们解释的很
对，
很正常，这真的是一个
很科学，
是
女生骑的时候，
大姚讲道理挺好的。
对，女生骑的时候也会很疼，也会很疼。我觉得
是人都疼、
嗯。
与其说你花这么大精力在这种智能这上面。
就伪需求上面是吧？
对，真的是伪需求，就是更多的是告诉你你需要这个。其实从用户体验来说，
对，你用一段时间你就觉得你不需要这个。
对，我真的是觉得这些属性跟那些什么捷安特相比没有什么很大的优势。
对，这些附加属性觉得没有必要。
对于我来说，自行车的需求就一个，
嗯，
好看。
度啊，对吧？
嗯，
所以说那个卖2000多那车跟1000多车其实在本质上区别不大。
对，我觉得他如果说纯靠 好看的话，他又不值那么多钱，或者说、那个、
也没那么好看。其实
对，他那个价位有其他很多好看，
对，比他好看多了，可能有，
对吧？
对、啊、
你要说完全突出智能呢，我又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或者说没有大的那么用户都那么大用户需求、
嗯、
对，
如果说你做那么2000多块钱的，我告诉你又好看是吧，坐的又小，特别帅，骑起来然后你屁股还能不疼，我觉得
我操买
倒可以考虑，
我们现在就去买，
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聊一聊现在这些造自行车的人到底什么玩意儿才是用户真的想要用的东西、
啊啊、表达一个用户的心声。
对，我们是用户来吐槽嘛，相当于
互联网思维造一切东西并不代表这种东西就是有用的。
我觉得其实对于那些互联网造车来说，其实刚才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就是真正要考虑一下那用户需求到底是什么。
对，
就现在传统的那个自行车厂也可以做出同样好的产品。
对，
那你要是再做一个就差不多的产品，我觉得没有太多意义。
我给你总结一句吧，就是你用互联网造互联网思维造车的这个市场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对，
传统车已经足够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了。
对、
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比如说在一些商业模式上，或者说在其他的、就是、
对，更多是在模式上的
真正的，比如说你有一些真正技术创新。
对,
对，比如说那个现在我们会听说一些有什么像助力自行车什么，或者这种我觉得是真正是算是技术上的一些创新。对，但如果没有什么创新，只是简简单单把几个零件拼在一起，然后再加
一些智能，
说是什么
牛逼？
对，我觉得这都扯淡。
对，
这是我观点啊，个人观点。
好，
好，
那我们这一期就感谢 CJ 的回归，
感谢 CJ 的回归。
好，我还会经常回归。
好好好，
好，拜
拜，
拜
拜，
拜拜。